OK，那我们继续下半场部分。那下半场部分大概我们会讲几个东西哦，一个就是会比较偏向在 Windows 10以及 Windows 10出来之后，在 Windows 这方面的一个开发的部分，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大概会在这几个主题以及有关一些跨平台开发的一些使用群部分。那这个是我的一些基本资料。那这个是我们其他下半场这边大概会谈的几个点。第一个是跟 Windows 有关的，这个 Universal 的 Windows Platform 部分。那再来就是一个新的浏览器，就 Windows 新的浏览器。之后未来会取代我们的那个 IE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是有关于在这个Visual Studio 部分，2015部分。好，那最后我们会谈一下前端跨平台的一个开发，大概会因为这个部分也会整合在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的版本里面。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这张图是在这个五月初闭合大会所公布出来。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图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当初这张图一出来的时候，大概在我在 FB 上大家看到有两种的看法，一个是从底下这边往前面，就是往上半部那边的方角度过去；一个角度是从上面往底下部分过来。好，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是哪一个角度来看这张图，觉得是从底下这边往前看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啊，觉得是从前面从上面这边往底下这边看的。这张图其实哈，它揭露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在我们先不看上面这个目标哈，这当然是他喊出来的口号，就是他希望在 Windows 10在未来能够占据到多少的一个目标量。好，那当然我们不 care 这个东西，好，我们不要 focus 在底下这一块，到底他想要揭露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基本上他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在 Windows 的平台的部分，你只需要写一种 App， 你只需要写一种 App， 然后可以部署到所有的 Windows 10的设备上面去。哦，底下我们会看到 Windows 10的设备大概包含哪些。哦，不像现在的 Windows 只包含，大概你们常听到的大概有两类嘛。哦，就我们把比如 PC 跟平板归为一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行动装置 Windows Phone。 那未来的 Windows 10大概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Windows 10 的这个样子。啊，基本上这张图想要揭露一个意义，以后你采取这些技术都可以写 Windows 的应用程式，都可以写 Windows 的应用程式。所以它并不是说 Windows 10会进到这些平台里面。OK， 所以这张图的用意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要写 Windows 的应用程式，我可能只能比如说用 Web 技术啦，用 Panel 技术去写。好，那以后不是哦，你可以用 Java 去写。好，那你可以用那个就是 I/O 平台的语法去写，写完出来的 App 可以直接转成Windows 平台在 run 的 APP。所以在这张图，他想要揭露意义大概是这样。那最新的消息，7月29号，就在下个月，在 Windows 10会正式出来。现在大家是在装，是你的作业系统是 Windows 8以上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不像想象中那么低嘛。我原本以为可能还是有绝大部分人可能会是 Windows 7还继续在用。好，那其实在 Windows 10跟 Windows 8会差距蛮大的。 那甚至于说 Windows 8跟 Windows 8.1，其实我知道有一些人大概最为人诟病就是他操作习惯上跟 Windows 7以前差距很大。哦，所以在因为人的习惯嘛，就是说你要习惯一下子要改变这个。哦，所以在 Windows 8跟 Windows 8.1，可能在使用者的体验这方面，大家的感受不是那么的好。那在 Windows 10里面已经有做一些改善，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我现在在这一台电脑上面，主要系统是 Windows 8.1。好，那我把 Windows 10，因为目前是可以预留版本，我把它装在 VM 里面。好，所以我们等下在看的时候，可能速度稍微会慢一点。好，那个是因为我装在 VM 的关系。那 Windows 10的一个版本大概区分了这几个，那这个在官方资料都查得到。好，那当然它基本上在升级的部分，会有一个所谓的就要发布之后第一年，你可以直接免费，直接 upgrade 上来，不过这个部分，只局限于在前面这个部分，然后一对一的 upgrade 上来，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就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在 Windows 10来讲的话，以前我刚刚提到，就开头提到，在 Windows 的平台来讲的话，大概在8.1之前，我们大概熟知就是，要么就是平板啊，要么就是桌机嘛，那再不然就是微众比较小一点，就是用 Windows Phone，比如说在下我是用 Windows Phone，才会接触到 Windows 8.1的这个系统。那在以后来讲的话，除了这些之外，像 Xbox 以及甚至于 IoT 的部分，Windows 10都可以部署进去。那当然它会有专用的版本。你可以想想，我当然不可能把Windows 10桌机版整个装到，比如说像树莓派里面去，大家不可能。但会有针对不同的 device 会有不同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版本，可以去装。所以当 Windows 10来讲的话，它在各个设备上都可以装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开发的 App 来讲的话，假设我今天要开发一个 App，我想要同时间可以 run 在 Xbox 可以同时间 run 在 Windows Phone 的时候，那我们以往的开发者有可能要分开写，可是里面也许有一些功能是共用的，有一些功能是共用，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困难，说我要分开写，分开维护。可是在 Windows 10以后来讲的话，这个会做一点改变，也就是说，在目标上它会是只是就是一个 OS kernel，那未来在实体方面也会整合成一个，所以你也只会有一个开发中心跟一个实体，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上面去下载。那当然在开发方面来讲的话，会借用刚刚提到的 Universal App 的部分去做一个整合，所以你以后在开发 Windows 程式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一个专案，那可以部署到这个专案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上，只要是 Run Windows 10的设备上，那你有提供那相对应的功能，就都可以下载回来使用。那这个 Universal App 的平台部分跟以前 Windows 8或8.1来讲会不太一样，以前 Windows 8的时候，如果你有开发过的话，你会发现说，我即使只是一个专案开发完出来，我还是会打包成两个 package，分别上到两个实体上面去。一个实体是 Phone 的实体，然后一个是 Windows 8或 Windows 8.1的实体。那以后在这个 Windows 10的 Universal 的 Windows Platform，它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改了，以前叫那个 Universal App，然后现在把它改成 Windows Platform，也就是说，从这个名称的一个改名字大概你可以看出一些趋势了就是说，它的目标群除了以往的 Windows 的平台跟 Windows Phone 之外，还会跨足到其他部分，以及 Xbox 等等这些。所以在 Windows 10来讲的话，以后的一个神态大概会是这样关于这个智慧型手机的部分、平板部分，然后桌机，然后Xbox。然后甚至于这一个那个 HoloLens 的部分，那或者是 IoT 的部分。 所以当你要去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这些全部都是 Windows 的 device 都可以跑的一个部分哦。所以你在开发这个 APP 的时候，基本上来讲的话，你的应用程式开发出来，你就可以去support到这一些的种类里面。好，那这个是在开未来就 Windows 10出来之后，你在开发 Windows 平台的应用程式的时候来讲，会改变比较大的一个地方。那因为你有，因为它在改，那它的形式上已经把它整合成就是一个市集跟一个所谓的一个 APP 的一个专案，所以在这个应用程式的部分来讲 ，API 的部分来讲的话，它会提供一些相对应的一个转换。它会有所谓的共用的一个 API 的函数库，也会有针对不同的 device 有提供 extension 的 API。好，那这个部分是在你等下开发阶段的时候，你再去把它铺进。等下后面我们会看到。所以当你开发完成之后，就会部署到一个 store。哦，因为你要上传，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开发者东西要上传。那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一个样板出来，哦，不过应该在不久就会看到，哦，已经有一个 preview 的版本，哦。好，那这个是在 Windows 10部分，哦，大概会呈现这样的趋势，哦，所以在平台部分会统一，那你只会有一个 APP 的 package， 所以你不是像现在说我开发出来，我要同时间 support phone 跟同时间 support 那个Windows Store 的时候，Windows Store App 的时候，你要分开两个 package。我现在以后就不用，就是一个 package。然后它会有一个共用的一个API 的一个共用的部分。那当然会有桥接的这个程式码函数库，因为你要 support 不同的 device。甚至于说，比如说你可能在桌机的应用程式里面你不会有相机，可是你在手机上面会有。你可能在 IoT 的设备上不会有相机。那这时候，当你只是要写一个 app 的时候，可是你同时间要面对这种不同的设备的时候，哦，你有一些功能可能只能在有相机的 device 上面跑，有一些功能在没有相机的 device 上面跑的时候，你的程式码去做一些，简单来讲，比如说类似if else 这样的一个判断，好，哦，所以它会有提供相对应的函数库，它可以去整合你的设备，好，哦，那你就可以针对不同的一个设备的情境下去触发你的程式，大概会这样的一个形态。那在开发环境上来讲的话，其实最好就是 Windows 10。就是说，当你要开发 Windows 10的 APP 的时候，那你的 OS 最好就是 Windows， 因为几乎就是全部都是一。那如果你真的不想升到 Windows 10，想要继续用 Windows 8.1，欸，有没有人不想升？觉得 8.1 比较好用，哎，没有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继续在 8.1 或是继续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时候，还是可以做，不过有一些东西就会可能就是说你在开发上会比较不是那么的顺手，也就是说你可能比如说在一些模拟器上面你可能没办法跑，你可能必须要借用这个实体的设备，那你可能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触发你末端的另外一台 PC 弄起来的 App，所以功能上会有一些受限，那当然不是说不能开发，还是可以开发。那如果你要用 Windows 7也可以，可是功能就会少更多，功能就会少更多。好，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写 Windows App 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把它升上。那在开发语言上的选择来讲的话，会其实跟现在如果你要写过 Windows 8.1 的话会差不多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选择 C++、C#、Ruby 或 JavaScript 都可以写。那当然在 UI 的部分，你可以选择用XAML 啦，或者是 HTML。那 HTML 当然就是你的程式码就是要搭配 JavaScript 了。好，那如果你是 XAML 的话，那当然就是搭配 C# 和 Ruby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所以 底下这个截图是 Windows 2，那个 Visual Studio 2015，的一个专案，来讲，所以它在每一个语言底下就会看到，就会有这个 Windows Universal App 这样的一个专案样板。那等一下这个我们会看。那我刚才讲，因为未来你在开发 APP 来讲的话，就是只会有一个专案，所以你要 support 到不同的一个功能的时候。除了共用的一个 API 的函数库之外，你可以针对，比如说针对 mobile 的、针对多机的、针对 IoT 的部分，你在专案上你就是个别再把它引入进来，再给它引入进来，那你在你的程式码里面就可以做一个，我刚刚讲就是说功能上的相对的一些判断，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的。那这个是就是我刚刚讲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判断，比如说。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它就是去判断说，哎，我在目前的这个硬体设备上，在硬体的设备上，我有没有可以就是可以按下这个button 的一个实体按键的一个硬体，如果有的话，那么当我按下这个硬体设备的这个 button 的时候，那我要去触发做哪些事情，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做。那当然，除了这样之外，你也可以去判断说，哎，我虽然同样都有这个硬体设备，可是我要判断说，哎，这个是不是 Windows Phone 的？这个是 Phone 这上面的 UI。那在 Phone 上面是不是可以提供？哎，比如说，哎，目前有没有这个里面的存在？有没有这个 Mesh 的存在？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把你的程式不，就说你在不同设备上的情境所要跑的程式码做一个区隔出来。大家会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作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Windows 10的，我把它装在。装在这个 VM 上面，的一个系统，有没有人还没看过 Windows 10？哎，都看过了吗？真的吗？还是有，好，那我们上网看一下。以前在 Windows 8.1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因为有两个桌面嘛，那另外那一个桌面可能在桌机就不是那么适合，因为就是一些什么方块啊、跑去的那种开始桌面，那大家就很不能适应嘛。你要可能要手在八的时候没办法，在八的时候你要手动切回来传统的桌面，在8.1虽然你可以设定，可是还是会很多人抱怨。那而且你在 Windows 8.1或 Windows 8的时候，你如果你是开那个四级 APP 的时候，它就会跳到另外那一个，就是说在桌机上比较不好用的那一个画面去嘛。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开传统的应用程式跟开 APP 的应用程式，我就两个桌面那边换来换去，就很讨厌。那 Windows 10就不一样，Windows 10来讲的话，基本上你会看到它在那个第一个就是有开始的这个功能就回来了，可是这个功能可能跟以前你在 Windows 7看到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主要当然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半步来看
应该看得清楚吧。
在旁边这一个部分比较像我们传统的。传统的开始功能列，那另外在右手边这一块，右手边这一块，它就比较像是如果你有用过 Windows Phone 或者是 Windows 平板的，你会看到的那一个动态砖的桌面，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要把它整合在这个开始的按键里面。那我刚刚讲过嘛，以前我在执行那个四级的 APP 的时候，它就会跳到另外一个桌面去，那现在不会我现在开的是一个四级的应用程式。可是它开起来就会跟我们在开传统的，然后 Windows 的应用程式会比较像，基本上就在同样一个桌面里面，就不会跳。那一样上面会有缩小啦、放大啦跟结束按钮。OK，这是一个 APP 四级的，就是那个 Windows Store 的 APP。那假设我今天开，比如开小画家，这是传统的应用程式，其实长。就是在使用习惯上会比较趋近， 哦，所以你就不会有两个桌面在那边跳来跳去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视觉应用程式就是要从视觉下载啊。好，那传统的应用程式你就是执行安装档去安装。OK。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因为我在跑 IVM， 所以会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哦，那刚小猪那个是直接灌在他实体机器，所以会稍微快一点。好，那当你开启，我现在我目前开的这个是 Visual Studio 2015哦 RC 的版本。哦，那当你开启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我在 C# 的专案底下，哦 ，Windows 这个地方，哦，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个 Windows Universal 的，哦的一个专案类别。那当然，它还保留了 Windows 8，哦，为什么？因为我可能还是有一些旧程式要维护嘛，哦，我当然，也许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升上来，我也可能有一些东西还需要维护，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其实还保留了。Windows 8的一个专案，好，那上面这一个是新的，就是在 Windows 10底下的这个通用型的 Windows Universal 的 App 的一个专案，好，那这个是 C#， 那相对的在 VD， 好 ，VD 也有，好 ，VD 也有，那另外一个就是前端语言的部分，好，前端语言也有。哦，也有一个，哦，有那个 Universal 的一个专案，好，所以在开发上来讲的话，如果你是属于前端的，的开发人员来讲的话，你可能对 C# 不熟，对 VB 不熟，哦，那可能你对 HTML、对 JavaScript 很熟，哦，那你可以用 JavaScript 跟 HTML 去写 App，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我先首先先直接开一个 C# 的，你如果有在 Windows 8上面开发过，你会发现这个专案的架构会等一下看到那个专案架构会不太一样。以前在 Windows 8或 8.1 的时候，这种通用型 APP 开起来的话会有三个专案，哦 ，for Windows 的 ，Store 的 ，for Windows Phone 的，以及一个是 Share， 就是共用的，哦，共用的。那以前在开发上，你必须把比如说你共用的程式码丢到那个 Share 的那个专案里面去，哦，那在 UI 的部分，哦，你可能 Phone 的 UI 跟 Store 跟 Windows Store 的 UI 可能长得不太一样的话，在各自的专案去写。哦，那到时候在 publish 出来的时候会是两个 package， 然后帮你做那个，会把 share 的那个目录的共用的程式码，哦，会把它拿进来包装，然后会 publish 就是两个 package， OK， 哦，可是在 Windows 10的时候，这种通用型应用程式的专案就不太一样了，哦，你会发现开起来就是一个专案了，哦，跟以前的是长得不太一样，就是一个专案，所以你就直接就针对这个专案去写， OK， 那当我要比如说，哦，我要针对判断说，哎，我现在 APP 是装在哪种硬体上面的时候，哦，我要去加上一些功能的时候，我就可以在直接在这个在 reference 这边把它加进来。在 Add Reference 这边，哦，你就会看到，这边会多了一个 Windows Universal 部分。那核心的部分，当然目前来讲就是一个共用的 SDK 的部分了，哦，那颜色的部分，你就可以针，就像我刚才讲，你可以针对比如说 Desktop， 针对 Mobile 的，针对 IoT 的，哦，去做，哦，那假设我就把 Mobile 拿进来，哦，那它就会把 这个有关 mobile 的独立的这种 SDK 的那个把它 reference 进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程式码我稍微已经先弄好了，所以我先把它打开一下。先把它 call 过来。我们直接在起始页面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载进来。过来，然后，这个语法就是我刚刚在简报上面看到的，我会判断说我现在的硬体上面有没有相关的那个硬体的按钮，按下去之后我要做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基本上应该不需要这个 else 啊，可是为了 demo 方便，我就把它弄出来。直接把它弄起来看哈。那你在开发阶段哈，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要 run 在你的实体机器，就是你 local 机器或者是 remote 机器，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再接其他设备，那你也可以用模拟器，那我直接 run 在我本机哈。这一个没有开出来。问一下，在场有没有写过 Windows Store 的 APP？都没有，好可怜啊！我说 Windows 很可怜。那以后，其实，在 Windows 10里面，你开发应用程式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你就是在开发传统应用程式。就不像以前在 Windows 8.1的话，你会觉得说你可能是在开发一个 App，然后就必须要上架到实际上面去。那在 Windows 10，你可以想象说，假设你在公司里面自己要开发一个公司用的应用程式，其实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开发。Okay. 那跑起来那你会看到这边它就会有一个弹跳视窗出来，那主要就是我们刚在程式码里面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一点判断，就是说我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在我的应用程式里面去撰写说我要针对什么样的硬体设备，那它是不是有提供什么功能，我可以透过 这个方式去去知道说，哎，我现在目前所 run 的这个设备到底可不可以执行我的程式逻辑。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可以就刚刚在讲说，因为我只开发一个 app， 那也许我要 support 不同的一个 Windows 10的一个设备，那我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去达到一些就是说功能上的一个区隔跟应用。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以前在写这种 Windows 应用程式来讲的话，大概比较常用的一个开发语言大概就是后端的这些语言嘛，比如说 C#， 比如 VB。 那其实从 Windows 8之后，在开发语言上来讲的话，其实你可以用 JavaScript 去做。所以我现在直接开一个 JavaScript 专案。所以如果你是选择用 JavaScript 的这种语言去写这种 Windows App 的时候来讲，在 View 的部分在画面的展示的部分当然就是 HTML。 那后端的就说你在一些逻辑的程式码来讲的话，就是透过这个 JavaScript 去做。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个 WinJS。 WinJS 是因为你要透过 JavaScript 去存取你 device 上面的一些功能嘛，比如说我要去触发它的相机，触发它的地理位置等等，所以你必须要有中间一层桥接的这个函数库，那 WinJS 它会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它本身里面也提供了一组 control，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HTML 写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像网页嘛，可是如果你真的纯粹用 HTML 去编写那个画面的时候，可能用起来会觉得怪怪的，因为你会发现那个画面，就是说那些 UI 可能看起来比较不像原生的 APP， 就比较像网页的 APP。那在 WinJS 里面，它提供了一套这个控制项，那些控制项来讲的话，它的长相会模拟的比较像原生的 APP 的样式。那当然底层就是 CSS 跟 JavaScript 去套。只是他帮你处理好， okay。 好，所以比方说我在这边，我可以直接用，所以我就如果我是透过 JavaScript 去写，我就直接在 HTML 去编写我的画面，那同样在开发阶段的模拟器就跟刚刚我们看到的用 C# 写是一模一样，你可以 run 在 local， 那也可以 run 在云端的模拟器，那你也可以去触发内部的模拟器，那不过你要触发内部的模拟器，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它要启用 Hyper-V， 所以你要看到在画面上，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那当然我可以直接就在上面摆一个 button 按钮，只要长出来就比较像网页的 button。要回到我们的简报，所以在整个 Windows 10来讲的话，大概未来在开发上这个 Universal 的 Windows App 应该会蛮长，就未来在接触上应该会蛮长接触到，你说大概比较不太会像以前说开发专用的在桌机上的 APP， 因为也许你可能要 support， 比如说你公司开发出来的 APP 要同时间 support 桌机，要同时间 support 这个应用就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好，那有关于 Windows 10的一个深度的开发的部分，在这个礼拜就是说今天礼拜六嘛，下礼拜三，就是6月10号，6月10号我们有一堂线上课程，那一堂线上课程就是专门在讲 Windows 10的开发， 好，那会由北部的另外一个 MVP 来讲，它是全那个课程是中文的课程，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哦，欢迎一起就是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在劳工公园我们租了弄了一个场地，哦，所以大家可以，它的时间是晚上7点到8点一个钟头，哦，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哦，那在礼拜三我们租了一个场地在劳工公园，哦，那我们会透过就是说电脑直接投影出来，哦，那大家可以一起边看那个线上教学，它是 live 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做一些讨论这样。那除了你自己开发之外，因为现在比方说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公司可能如果有在写 APP 的时候，也许。你可能已经写好 iOS APP 了，你也写好 Android APP 了，可是就是没有写 Windows APP 嘛，大家都知道。好，所以在这个 Build 2015里面哈，它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就是新的东西啊，这个很好玩，就是说，因为他知道大家要写 Windows 的 APP 的意愿也不是那么高，哦，那可能因为现实因素嘛，然后用户不多啊，哦，嗯。公司在成本上考量，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就投入，好，所以在未来部分，在 Windows 出来之后，他希望说有一些东西我可以帮助你很快的马上把你现有的 APP 可以直接，哦，就像我们刚刚开头那张图看到，我可以直接把它转成 Windows 10的 APP 的话，那这样就是用当然不是100%就无痛的转移啊，哦，可是它尽量让你可能改最小的 code，哦，改最小的 code 就可以直接。发布 Windows 平台的 APP，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它有大概在这一次的 Build 里面也揭露了4个专案，可是这4个专案来讲的话，还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一个 Preview 的阶段，一个专案是 for Android 的，一个是 for 那个 iOS 的，哦，那当然还有以前旧的 Win 32的。以及，如果你是原本写好的 Web，哦，他也希望你可以直接把它包成 APP。OK，好，所以他希望透过这4个专案，哦，目前这个是他专案名称了，啊，哦，啊，透过这4个专案分别希望可以把你现有的一些应用程式，或者是说你在其他平台 APP 可以很快的转移到 Windows 10上面来。那回。Android 的专案来讲的话，基本上比较不像之前传闻的说，直接就把 APK，然后就是说你在 Java 开发好的那个 APK 档，直接就可以灌到 Windows 里面去，哦，不，其实不太像传言讲的这样，哦，其实它基本上是希望提供一个类似，比如说外挂的部分，可以在你目前 Android 的。开发的那个开发工具里面，你就可以直接调用 Windows 平台上面的一些功能，所以它是直接纳入到你原本的开发工具里面去，而不是透过 Visual Studio 去做。那你可以用你原本的习惯的开发工具去写，那你可以直接呼叫 Windows 本身的一些功能。好，透过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 APP 直接做一个重新的打包，然后可以上架到 Windows 上面去。OK，所以这个专案目前来讲的话，它要做的一个的一个用意大概是在这样，所以你用的开发界面会是你原本的开发工具，不会是 Visual Studio 2015。那在 UI 的部分，在 UI 的部分，因为 Android 的 UI 跟 Windows Phone 的 UI 还是不太一样嘛，哦，比如说按钮啊，或者是说一些，比如什么倒回镜啊等等的，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它会帮你做一些转换，但是不是100%，哦，不是100%的转换，如果有的话，它会直接做转移。那另外我刚刚讲的，它提供了类似一组函数库，你可以直接挂进来，那你就可以呼叫，比如说我在 Windows Phone 里面，我可以直接呼叫。Windows Phone 专有的这些动态砖，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 Android 的 APP 里面，哦，我就可以直接设计出 Windows Phone 哦专有的这些动态砖的功能。 那我就可以重新再做一个打包，我直接上到 Windows 的那个实体上面去。那如果有意愿要参加这一个专案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到这个网址里面去做一个申请。好，目前它这个部分还没有release出啊。好，不过它现在就是原本是在内部自己在测啦，那现在有把它开放出来，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专案有兴趣的时候，那你可以去上面去填写一些基本资料，那可以直接就是早期去测试这样的一个专案的一个转换形态。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大概讲的一个方式，就说你用的还是你原本很久的 code，ID 还是你原本的开发工具，开发工具。那当然你的开发的平台的那个机器，比如说你可能用 Windows 还是用 Mac 管，那他希望帮你转移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做到 Windows 10的 Apple。 好，那这个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有一些好的 APP 的话，可以在以前可能不 support Windows 的平台，那在未来其实可以希望可以很快就转移过来。那另外一个是 for iOS 的，那这个比较不太一样，这个来讲它是直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把这个专案挂进来，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原本的语言直接写，然后直接透过 Visual Studio 重新做打包的动作。那可惜目前来讲的话，它还没有支援新的这个开发语言，可是这个有计划要做，有计划要做，所以未来还是会支援。那他在 这一次 Build 大会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个成功的一个 project。 好，这个之前都没有消息放出来，就是说在 Windows 平台的这个 Candy Crush 的游戏，原本我们大家都以为它其实是这一间游戏商特别为 Windows Phone 额外写一个版本。那其实在 Build 2015上面他们有谈到，是说其实他不是重新写一个版本，他是拿原本他写在 iOS 上面的版本，重新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做一个重新 recompile 的动作，然后应该是有修改一些小部分的程式嘛，可是他很快就移植到 Windows 平台上面去，就是他在展示上面的一个成功案例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跟刚看到的那个 Android 专案就不太一样。刚刚那个觉得专案它只是 for 那个手机上面的，手机上面的啊，你用的开发工具是你原本熟知的那些 Android 的开发的工具，那这个的开发工具是在 Visual Studio 里面。那其他两个我就不太讲，因为其他两个就是原本 Windows 平台里面的，我就把原本的 Win32 的应用程式直接转成目前就是在 Windows 10上面应用程式。那另外一个就是把 Web 的专案把它打包成 APP。那这个来讲的话，其实都是属于原本在大内这一块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如果你对这四个专案有兴趣的话，我这边有一些 Web 程式上去看。那不过它相关的细节目前还没有透露太多。主要是这几个来讲，目前都还是在蛮 preview阶段的东西，所以细节的部分还没有释出太多，不过后续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好，那另外一个可能跟我们在开发 Web 上面会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新的浏览器，这个是 IE， 没错吧？大家认识这个符号，这边也是 IE 吗？不是哦。它是新的浏览器，只是说这两个图，真的很像，这个是它新的名字，以前叫斯巴达，专案那时候还在 preview 阶段，那现在这是定案它的名字，但是 logo 真的很像，好。这个新的浏览器本身它的 render 的 engine 基本上来讲的话并不没有跟那个 Chrome 或者是 Firefox 一样，一样是用微软原本自己本身在 IE 的那一套， 但是重新改写，哦，重新改写。那根据他们这一次释出的一些讯息来讲的话，他们删掉了蛮多的程式码，哦，重新做了一个调整。那在 Windows 10里面的 IE 呢，还是在，哦，但是会有一个趋势，就是 IE 11它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持续发展，它只是为了让你原本的旧系统还来不及改的情况下，你可以继续使用。但是迟早这个会不见，所以策略上就是你尽可能可以改写的话，就是好。最简单的来讲，一些网络银行应该是最大的挑战。哦，因为他以前用 ActiveX 的技术，那很抱歉，这个技术哦没了。OK， 所以在新的浏览器不能跑。啊，这个目前应该是网络银行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哦，必须要找寻替代方案，重新改写。好，哦，刚刚讲的那 VB Scribble 也没啦。哎，那好处是说，大家在写应用程式的时候，就是可以比较跟其他大家通用的比较容易，那个潮流比较容易结合啦。哦，不过坏处就是说，如果你用到这些技术的话，你可能头会比较大一点。哦，不过幸好因为在 Windows 10里面，它还是保留这个IE 11的版本。哦，只是它不会再持续发展下去。哦，不会再持续发展下去。那它也不作为 Windows 10里面主要的浏览器。哦，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在 Windows 10里面来讲的话，这个预设的这个 IE11 会被藏在程式集里面，不会在桌面，也不会在底下的工具列。OK， 好，那它新的浏览器会更符合这个 HTML 跟 JavaScript 的一个标准，哦，不会再自己独立一套。哦，那以前在 IE 里面最麻烦的就是，如果你有在做一些 HTML5 的专案的时候，就会很麻烦。像它有时候在算一些定位点啊，或者是一些功能，其实都不少哦，就很麻烦。好，哦，那在新的这个来讲的话，我有去测试过它的分数会比 IE 11好一点啊。哦，不过也没有比 Chrome 或者 Firefox 来的好。哦，OK。哦，所以结果就是 IE 哦会被干掉了。OK， 那这个是目前它在新的浏览器里面哦有 support 的，以及它未来预计要 support 的部分哦，以及它正在开发的部分。哦，黑色字体的部分是它已经完成的哦部分，就是已经支援在里面的。那绿色部分目前就是在 preview 的阶段哦，还没有正式释出。那蓝色字体的是目前正在发展中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是在这个 user agent 的部分有做一点改变哈。如果你有用 Windows Phone 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我明明用的是行动的 device， 可是我去浏览网站的时候，这些网站明明有做行动化的网站啊。可是为什么会导不过去？哦，就是因为其实这些网站它在决定要不要导到 mobile 的专用的 site 的时候，它其实是去看你的 user， 就是 request 送过来的那个 user engine 的字。哦，所以它会去认特别的字串，再决定说这个东西是从那个mobile 的或者是平板的 device 过来的，那它会帮你导过去。哦，那以前来讲的话，这个会比较可怜啊。用 IE 的话，常常会停留在原本的这种一般的 site 下面，所以它基本上在浏览的那个体验上就会非常的不好。哦，可是我如果是拿 Android 的，或者是用其他浏览器的时候，它可能就帮我导过去 mobile 的专用的那个网站，所以它那个网站可能有做 RWD 啊，浏览起来也会比较舒适。好，哦，那这个的方式其实都是因为这个 User Engine Stream 的一个改变。那在这个新的浏览器来讲的话，你看不到跟 IE 相关的东西。OK， 所以它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去让一些网站认定说啊，它可能是来自于这一些特定的浏览器，所以它就会去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忍者的状态。那并不是在于说它本身并不支援那些功能，其实它是支援那些功能，只是因为那些网站它有一些判断的逻辑，导致它没办法 render， 没办法 render 过去，所以你没办法看到比较体验比较感受度比较好的那些网页，那它只是透过 user engine 来讲的话，就有点去欺瞒那个就是 web server 那个部分，然后让它可以找到mobile 专用的 website。那因为它比较贴近 HTML， 也比较 follow 标准，所以导过去来讲的话，基本上功能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落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浏览器的的一个符号，那它基本上安装完就会在工具列这个地方。那开起来基本上你会看到在 Windows 10里面开起来的那个应用程式的那个界面都会比较扁平化，都会比较扁平化。那这个新的浏览器其实它有几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功能然后，如果你有用过 Windows Phone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有一个功能还蛮好用的，就是阅读模式。什么叫阅读模式呢？就是说，一般我们把浏览器开起来的时候，如果我在浏览一些比较属于文章类的网页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些网站里面会有一些不相干的广告，或者是说它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以这个来讲的话，我可能想要点选，比如说我想要点选某一篇文章进去，可是你会发现说，在它版面上的安排是除了说这一则那个 blog 的文章内容之外，它旁边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相关的一些广告啦，或者是说一些这些导航列或者是说有一些相关性的文章，它会把你纳进来。可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版面，你在手机上面观看的时候，其实会不是那么的舒适因为你主要看的是中间这一块的内容。好，那在阅读模式来讲的话，就可以让你去，它会做一个调整，如果它把那些不相干的东西全部拿掉了，所以你的焦点就 focus 在你原本想要看的这些内容。那我还蛮喜欢这个功能的。尤其在手机上看会非常的舒服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去干扰我这个是在这个新的浏览器里面所提供的一个叫所谓的阅读模式。好，那另外一个模式可能你如果是用平板的就会蛮好用的，就是它可以去做笔记比如说我今天看了这一则这一则网页或者这一则文章，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开发人员送上来的一个网页的一个画面那我主管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在画面上面我可能哪一些布局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那以前如果你想要直接 feedback 意见的话，就也许你可能要透过会议然后把大家都集中过来，然后直接做画面投影再跟他讲这个地方我希望可以做一些什么调整，就会比较麻烦那现在来讲你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的笔记功能去做所以我可以直接，如果你有触控笔的话，我可以直接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 highlight 的动作，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就画或者是说我可以去做一些就如果你有触控笔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些笔记上面甚至于说我可以做一些注记remark。 那做完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存起来都可以把它存起来，或者是说我可以即时做一个 share 的动作，那我可以透过 email 就直接 feedback 回去所以这个是在 这个新的哦，我可以直接，比如我就把它送到我的 OneNote 上面去，哦，那我或者是说我可以透过，如果因为我这台下面没有装那个 Outlook Office 的东西，哦，如果有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透过email 就直接就发出去，好，哦，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新的浏览器里面，我觉得它提供的蛮好用的两个功能，好，那当然它。那个开发者工具还是在啊，哦，就 F12 那个开发者工具还是在，好，那这一个新的浏览器在启动的速度上也会比 IE 快，哦，现阶段来讲会比 IE 快，然后目前一个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它可以装在 Firefox 或是在 Chrome 上面大家很想用、很喜欢用的那些扩充的套件，哦，以前在 IE 你不能这样玩嘛，哦，现在这新的浏览器可以这样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开发工具的部分。那在开发工具的部分来讲的话，在版本上有做一些调整，啊，在版本上有做一些调整。社群版是在2013就有了，哦，在2013就有。那这一个版本的话，你可以是5人以下开发团队可以免费使用，那它相当于那个 professional 的版本的功能。哦，所以，在早期的 Visual Studio 来讲的话，会有那种所谓的什么 Express 的版本啊。哦，那一种版本的话，它会，比如说你如果 for Web 的话，有一个for Web 的 Express，如果你要 for Discover，有一个 for Discover Express。这社群版不是哈，这社群版是一个相当等于 Professional 的，所以它里面所有的专案，如果你全部安装，就都会有，哦，不再切开。哦，那你个人如果要写 APP 的话，你可以直接就用这个，哦，那5人以下开发团队都可以用，OK。那以后来讲的话，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面，大概就上这两个版本，一个是 Professional 版，一个是企业版。所以你在那个2013上面，以前会有什么 Professional 啦，然后 Premium 的版本跟 Ultimate 的版本，哦，这两个会做一个整合，会变成是 Enterprise 的版本。哦，所以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有以前有做那个订阅的时候，这两个会直接升级成2011，就是说在2015你会直接升级成 Enterprise 的，我就可以直接装这个版本。好，那 Professional 就会比较 Professional。哦，所以开发工具取得应该不是问题啊。哦，以前很多人就常常会说微软开发工具很贵啊，哦，现在有免费版就可以用。那在2015里面，当然来讲的话，其实2013就已经非常强大了哦。那虽然它，因为它功能强大，所以它也很大一包，哦，所以也会重。那2015一样，它功能会更多，哦。那主要有几个啦，哦，第一个是在2013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是把它利用扩充的方式把它扩充进来的，哦。在2015是直接内建的，就是 Apache 的 Cordova 的专案。哦，这个专案可以让你透过 HTML 跟 JavaScript 去开发 APP，而且这个 APP 是可以 for iOS、for Android 的平台。那如果你有听过 Phonegap 的话，大概就是其实是它的前身啦，哦，就是那个专案，那只是它现在把它整合到 Visual Studio 里面来。好，所以我们等下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因为这个东西整合进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环境可以让它可以跑。那 Android 的模拟器有写过，应该都知道很慢，跑起来非常慢。所以在 Visual Studio 2015，微软自己开发了一个 Android 的模拟器，这个模拟器是 based on 在这个 Hyper-V 上面的，它跑起来会比较快。哦，可是我们今天没办法看，因为我的环境是装在 VM 里面。哦，那它这个有一个硬体的最低需求，啊，我机体没那么多，所以装不起来。好，那如果你有装2015的话，你可以试看看，哈，这个跑起来会比较快。好，那当然就是一个就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前面提到的，它是活动通用型 APP 开发的部分。好，那再来就是 Git 的版本的一个管控的功能的 enhance 的加强。好，那另外一个是 Torrents，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当如果你有看到小猪的开发的那个画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些，比如说它什么时候修改过啦，以及几个小时前修改过，然后有谁修改的那些提示的功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那还蛮好用的。好，另外一个是，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面纳进了一些前端套件的管理工具。以前我们写后端比较常看到的就是那个 NewGet 嘛，那个是我们熟知的后端的套件管理工具。那可是如果你是写 Java 的，或者是说你都是开发前端的，你可能在 Open Source 那一块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常听到是其他的前端套件的管理工具。那这个包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那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面有把它整个进来。刚小猪在讲解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这一块。那就是透过 JSON 的 file 去做一个管理。那其实它在使用上会跟我们在用那个 NewGet 其实是差不多。你可以直接下 command， 你可以透过 JSON 的那个文件去做管理，然后可以直接，比如说我可能换了电脑，或者是说我在协同合作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取得专案，就说直接做 restore 的动作，这些都可以用。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个，Visual Studio Code。那这个 Code 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编辑器啦，编辑器，所以它不会有 UI 的画面，都没有。那老实说，我其实因为我在 Windows 的环境，那虽然我装了 Visual Studio， 可是我还是有装这个，那我装这个的想法很简单。我有时候只是想要看一下SP3 里面的内容，那以前我可能就把它用记事本开起来，或者是用 Notepad 把它开起来。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会用 Visual Studio Code 去开，它会很快，那里面也会有 Intelligence 的部分。那程式码部分你可以看到它也都会有一些色块的一个加强，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那基本上其实它主要族群是想要 support iOS 跟那个 Linux 的系统啊，就是你在上面可以去写一些单内的 code， 可以写一些单内的 code。 那因为用习惯 Linux 系统的话，应该对指定模式应该都还蛮熟悉的，所以当然在这一块编辑器来讲的话，大概都是 command 的模式。那它跟一般的文书编辑器的差别是在它真的可以提供 Intelligence， 非常好用，不只说这个关键字的一个色码的一个注记之外，它有 Intelligence 的功能。好，那目前这个都已经可以 download 了，然后在礼拜三还礼拜二，它马上推出了 0.3 版，所以可以再去里面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它 0.3 版所改进的东西，其实很多，那可以再稍微去了解一下。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嘛，除了那个颜色的程式码颜色的区块之后，还有 Intelligence， 不过这个部分有一些语言的限制啦，并不是说所有都有，所以这个是目前官方所公布出来的一个资料哈。语法色块的部分大概只有这些，那在 Intelligence 的部分大概 CSS 啊、HTML 加辅助的 JSON 啊，这些。那当然你说 C++ 这一种，或者是说那个 Java 的话，就会你可能就要额外再装。对，那当然还有提供一些重构的一个部分。那这个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它的资源程度应该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哦，比方说我现在开了一个很标准的 HTML5 的一个点 HTML 的一个档案，哦，那我想要在上面撰写 JavaScript 的时候，哦，你会看到其实它就有一些哦 Image Sense 的功能可以使用，哦，那比如说我宣告一个function，哦，那基本上你也可以哦，以上的话它都会有相关的哦，比如说在这个function里面哦，你可以比如说它在 parameter 的格式里面可以是什么东西，然后它语法应该是怎么样哦，其实这一种来讲的话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都有提供，哦，都有提供。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它也整合了Git 的部分哦，所以你也可以直接跟那个 Git 做 GitHub 直接做一个连接，我们可以做一个连接。那另外我刚刚讲它有提供 command line 模式，哦，所以 command line 模式比如说我想要去改变它的 scene，哦，所以我可以直接，哦，比如说我现在是深色的嘛，那我想要把它改成亮色的，我直接可以做一个切换，我就把它改回来，实在太亮了。 OK， 好，那如果你一开始安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字其实非常小，哦，其实非常小。那这个其实是可以改的哈，它有做可以做一些客制化的东西。哦，那客制化的东西它分成两种模式，哦，一种是使用者的 setting， 一种是 for 你工作区的 setting。哦，就是说你可以为，比如说你把它想象说我每一个专案都是一个独立的工作区，那我可以针对每一个专案独立的工作区去设定不同的设定。哦，比如说字体的大小、颜色啦，哈，还有一些其他有的没的，哦，那我也可以针对 user 去做设定。哦，那有哪些东西可以设呢？比如像字型啊，然后字体大小啦，哈，然后很多啦，哈，其实它这底下都有。那你要制定的话，其实很简单，这个是 default 的，哦，这一半部是 default， 然后另外这一半部，你会看到它这个其实是一个 setting 点 JSON 的档案。好，哦，那因为我现在是 by user。所以这个答案会放在我这个 username 的目录底下，然后放在我这个 username 的目录底下，我看不清楚的话，那都不见了。那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是把字体我把它放大，我把它设成28。好，所以我每，因为我现在是白 user， 所以我不管开哪一个档案，开哪一个专案起来，我的字体都会是一样的。好，那如果你是摆那个 workspace， 就是工作区间的情况的话，那这个档案就会放在你每一个工作区间里面。好，所以你就可以针对每一个工作区间去定义不同的的这个编辑器的一个样式。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那个 Mac 上工作啦，或者是说用 Mac 在写程式的时候，不妨可以玩一下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好，那这个是他目前官方的文件。那最后一个，我们来谈到这个跨平台的 APP 的 tool。 那 APP 的在开发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方式的哈。早期来讲的话，大概就是 native 的吧。好 ，native 开发，那你要开发 APP， 你就只能写 Java。好，那你要开发 Windows Phone， 可能要用 C#， 要用 VB， 那开发 iOS 你要用他们的语言。好，那后来也有一部分的 APP 是所谓的 Web APP， 我就在上面签一个内建的 Web View 的类似那种 Browser 的东西，哦，就直接去读网站嘛，哦，就读网站，啊，这种 APP 也是可以发布嘛，因为它的 Web View 就是一个原生的控制项啊，所以我还是可以把它打包，只是它里面内容是空的，好，哦，所以里面的内容就是要上网，然后再把它传回来。那其实现在越来越多讲求这种 Hybrid。哦，就是说它的 APP 里面含有原生的东西，也含有远端的东西。那好处是什么？原生的东西是当然它可以，比如说它就可以直接呼叫手机上面的一些功能，哦，直接呼叫平板上面的一些功能。哦，那远端的东西呢？哦，它可以直接做一个远端的更新。 比如说它的内容就可以直接去读，类似比如说读网页或者是把资料从远端都回来这一种。那它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就不需要说每次一改版就要上架，这是它的优点。虽然会越来越多这种 hybrid 的 app 会出现，那这种 app 的好处它就是跨平台啊，简单讲就是跨平台，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内容基本上就是 for 那个 HT 就是网页端的一些东西，那网页本来的特性就是可以跨平台。那如果你的 app 来讲的话是非常讲求那种高效能的，比如说你是游戏，比如说你是 3D， 那这种混合式这种 hybrid 的 app 会来讲的话可能就比较不那么适合，比较不那么适合，因为你可能对运算效能是就是很斤斤计较的，就会非常不适合。那 UI 的体验上来讲，因为你是就刚刚讲，如果你的东西是在网页上呈现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按钮的样式，按钮的样式就会比较不像原生的 app 的那种触控的感觉，就比较不像，不是触控感，就是那种原生按钮的那种样式来讲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目前它的一些缺点，不过这个东西它有一些方案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来讲，2013里面开始纳入了 Cordova 专案技能，它是 Open Source 的，那目前来讲，在 Visual Studio 这边有做一些合作，所以这个专案的东西它直接把它纳进来。那在2013来讲的话，还是在 CTP 的版本，到2015直接就把它内建进来了，把它内建进来，所以预期到时候 Visual Studio 2015发布的时候，这个东西也会跟着发布出来。那他讲求的是，我只要写一次，我就可以跨平台发布，到处无乱，所以我可以打包出来来讲的话，它可以针对 Android 去包 Android 的包装档，针对 iOS 包 iOS 的包装档，可是 iOS 的包装档一定要透过再连接 Mac 的电脑去包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那Windows 的平台就可以直接包装成 Windows 平台，所以你可以写一次，然后打包成三个平台的包装档，然后同时间就上架。那它本身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因为你要去跨平台，所以就会有跨平台通用的 JavaScript 的 API。所以比方说我今天要写呼叫相机的功能，所以它的语法会是三个平台语法是一样的。那另外一种这种 hybrid 的那个 APP 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有点类似可是它在撰写上会不太一样这种的来讲的话，它必须针对你各种平台，它自己会定义不同的 API 它会定义不同的 API， 然后你在开发上必须使用它自己特定的开发工具所以。以刚刚那个例子，假设我今天要写呼叫相机的功能的时候，我可能针对 Android 的相机呼叫的 JavaScript 的语法，跟我针对 WinPhone 针对 iOS 的语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只是帮你说，我同样都使用 JavaScript 去写，可是你必须遵照我的写法去写，你才能够跨平台才能够用那这个是一种。那这个部分目前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没有这一类的前端的这一种的整合目前整合是上面这一块Cordova这一个部分那如果你是后端的程式语言要跨平台的话，那就是 Stable 的方案就是要钱这个是Open Source 的那这个就我刚刚讲，如果你是后端的，你可能要等，如果你的开发工具是 Visual Studio， 那你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案去做。那前端的开发人员，他可能对 C# 不熟，对 VB 不熟，对 Lemon 不熟，所以这个会是前端人员在开发 APP 的比较好的一个 solution。 那整个在撰写过程来讲的话，基本上是透过HTML 加 CSS 哦去美化它的 UI 端。那程式端的部分是透过 JavaScript 去做。好，那当然它会提供你通用性的这种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好，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都会是透过白银的部分把它加进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会有跨平台的 API 的部分可以去呼叫，哦，可是这个部分也会相对有一点缺点嘛，就是说有一些这种 plugin 的 API 来讲话，没有 support 到三个平台都有，哦，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教各位怎么去看这个，如果你有兴趣要写的时候，哦，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所引用 plugin 有没有 support 到三个平台。那这个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它的一个语法，哦，其实还蛮简单的，哦，这些每一个 plugin 的程式码该怎么撰写，在官方网站的每一个套件里面它都会帮你列出来，所以程式码其实都非常的短，像你这个来讲它其实就是呼叫相机，哦，呼叫相机，哦，那就我相机呼叫成功的时候，我就，哦，把它相机捕捉到的资料，哦，把它丢到 HTML 那个 image 的元素上面去，直接就把它呈现出来。哦，那如果失败的话，我当然可能要给他一些讯息嘛，哦，告诉使用者为什么相机没办法被呼叫。哦，所以程式码其实都非常的短，哦，都非常的短。好，那这是它整体的一个架构。在前段部分，其实除了你自己手动去刻 HTML 跟 CSS。之外，你可以用你常见的这些套件，哦，比如说RegularJS 啦，哦，那 WinJS 这些，甚至你可以直接把 PostScript 整个搬进来，哦，那如果你习惯 jQuery 模板，你也可以把它搬进来，哦，虽然越来越多人觉得它效能真的不好，哦，不过你如果习惯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它搬进来，哦，啊，你习惯用 jQuery UI， 你也可以把它搬进来。那因为它其实里面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你在 browser 上面可以跑的东西，其实它几乎都可以跑，哦，所以那些前端的套件的引用其实都不会是太大的困难，哦，那中间这一层这一段呢，就是透过 Cordova 加上，哦，这些 plugin，哦，去帮你 support，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我就可以去提供这个比如说手机啊平板上面原生的功能，哦，就可以直接呼叫，可以直接操作。那当然，后端的 service 你可以选择 cloud 啊，或者是这个web API 这种 RESTful 的这种service 去做，哦，当成你资料来源的提供嘛，哦，你呼叫 web API 其实就是标准的 HTTP request， 所以你可以想象看，就是说我如果开发这一种的 APP 的话，我前端的工程师我可以负责磕这一段嘛，哦，负责磕这个画面的部分。那程式码部分也不会太难嘛，哦，程式码这种 JavaScript 部分也不会太难，哦，都有范例可以参考，哦，那我如果是专注在后端的开发人员呢，我就负责写后端这一块的服务，哦，所以这样我就在要资料或者是说做一些逻辑的判断，那一个部分就是透过 给后端的工程师去开发，我前端就是负责做这一块，哦，那中间这边我就是透过标准的 HTTP request 去拿资料去做一些意外的操作等等。好，那在开发上来讲的话，开发工具就是 Visual Studio， 所以在 Android 的部分来讲，当然提过它有一个新的模拟器，哦，就是微软开发出来的模拟器，要向我们转换。那当然，那有支援原生模拟器啦。好，那还有一个支援是在 Chrome 上面跑的，哦，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当然了，我可以直接去接实体的设备，好，直接接实体的设备。那 iOS 比较麻烦的是，如果你在 Windows 的平台上面的话，你可以用 Chrome 的那一个模拟器，哦，那个网页的模拟器稍微模拟。哦，那如果你真正要比较贴近，哦，就是说你要真正看实际跑起来的效果的话，你要透过 Remote 的设定。连接 Mac，哦，去做，所以 iOS 会稍微麻烦一点。那 Windows 的话，当然就非常的简单了，哦，可以 透过模拟器啦，可以直接连设备，哦，这个就可以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那因为这种混合式的这种 APP 的开发来讲的话，其实它的着重的目标群是在前端的开发人员，所以在语言上当然就是 JavaScript， 那你也可以用 TypeScript 去做。OK， 好，所以这两种都有 support。好，那我直接就开一个，看一下实际。OK， 我们直接开之前我写好的专案来看哈。这个关掉。等一下，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看的部分是我直接弄一个把，比如说我就把那个整个 Bootstrap 把它 include 进来。好，所以你如果是写网站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你现在网站上的东西就搬上来。好，透过这种方式把它搬上来，那可以直接就形成一个 App。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专案的结构哦。专案结构其实跟你在开发 Web 没什么两样哦。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三个目录是 Cordova， 这个专案引擎所必须要的。好，因为它要打包成三个那个平台的 package。好，所以三个平台 package 有各自的要求。好，所以比如说像一些资源，比如说像每个平台针对 ICOM 的规定不太一样。好，那有一些平台你可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凭证啊，或者是设定等等，或者是它的起始画面，所以前面的这几个资料夹是它在帮你打包成那个 APP 的时候所需要的，那如果你有装 plugin 的话，它会把它放在这里，比如说以这个 APP 来讲的话，我装了定位，这样的一个 plugin 进来。所以我点一下这个 APP 乱夹会侦测我的位置，然后把我的坐标点秀出来，那这是透过 plugin 的方式去把它加进来，所以套件的部分会放在这个地方，那上面这一个部分是如果你有针对各个平台有独立的程式逻辑，那你就把它摆放到这里面来。 OK， 好，那底下这个就很清楚了，它就是一个 Web 的专案。好，那这个专案类型在 Visual Studio 2015跟2013变得不太一样。在 Visual Studio 2013来讲的话，它是把这些目录都放在一起。那在2015它把它规划比较清楚。然后 Cordova 的所需要的目录在上面这几个。那原本在写 Web 要用的东西把它放在这里面。所以在这里面你当然就可以去加你的 CSS 啊，然后加你的套件。这样有前端套件就可以把它应用进来。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就是在这个 index.html 里面，我就把它很简单，前面这边我们就 宣告原本哦，比如说我们在 RWA 常会使用到的，哦，我们允不允许使用者去缩放啊，哦，以及去侦测它的一个 device 的宽度 ，OK， 好，那这里面我把 Bootstrap 把它拉进来，哦，跟你在写 Web 是一样的 ，OK， 好，那这里面我就把它放了一个很简单的哦 Bootstrap 的一个格式的一个DIV 的一个资料显示的样式。那底下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Cordova.js， 哦，这个是它必须要的，哦，必须要的。然后会有一个 Platform Override.js， 所以这两个基本上你在每一页，哦，每一个 HTML 你都必须要包含这两个。好，哦，那你再把你自己额外引入进来，比如像 Bootstrap 这些把它放进来。好，哦，那我刚刚讲这个 App 里面，我希望去抓到我的定位点，哦，抓到我的定位点。所以很简单的，我必须在这个专案的一个功能里面，我要把我的那个 plugin 的套件把它 include 进来。因为这个操作方式跟2013又稍微做一点改变了。哦，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目前不知道是这个装这种专案类型还没有整合的很好，是怎样？如果你直接透过 NuGet 的话，哦，比如说我去取得那 Bootstrap， 如果直接透过 NuGet 去取的话，它目录会直接摆在这个专案跟目录，会变得很混乱。哦，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你还是手动的去下载相关的，比如说 JS 啊 CS， 然后自己把它加到这个那个网站的根目录底下，然后看你要怎么去摆。好，哦，目前你就可能还没有办法透过那些套件的管理工具去做。那加 plugin 的部分，哦，很简单，我们就把 config 点参与的这个开起来，哦，它其实本身是一个 XML 的档案，哦，那当然在通用部分这边你可以去设定你的起始画面啊，哦，然后你的 APP 的名称等等的，哦，那我平台的部分，哦，那目前因为 Cordova 本身它有一个编译的版本，哦，所以你可以选择说你要用什么版本去编。那 plugin 的部分，这个目前的话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它把几个我们在 APP 里面常见的功能都把它弄进来，哦，所以你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去 add， 哦，就把功能把它加进来，哦，比如像我来讲的话，我刚刚已经把这个地理位置这个东西把它加进来，哦，那当然这些套件不止这些，哦，你可以直接到Cordova 的官网上，哦，目前的套件应该上千个有吧，哦，那plugin的套件大概上千个，对，我们等一下回到我的本机去看。好，我们就把它，假设我现在把它加进来，哦，那加进来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在，哦，直接用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去写，哦，那你会看到这个程式码其实很简单，哦，我就先看看我可不可以抓得到我的地理位置，哦，如果抓取成功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经纬度，哦，把它秀到我的这个 HTML 的元素里面去。那如果失败的话，我就秀失败的讯息。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挂起来看。其实就跟你在写网页，其实是非常贴近的啦。
所以就透过发展的方式去决定我要不要。那在 Windows， 因为我现在是 run 在 Windows 的 APP， 所以他会问你说，你允不允许这个 APP 去取得你的经纬度，所以如果选择 Yes 的时候，他就当他有取到经纬度就把它丢进来。 OK， 那现在没有，因为网络不通嘛，我刚刚看到网络不通，所以取不到经纬度。 OK，那我刚刚讲到说，在 APP 里面它，你这边可以选择你的平台，所以如果我是选择 Android 的话，我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如果直接有接手机，Android 平台的手机或平板就可以直接 run， 我可以直接 run 模拟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直接 run 它用 Chrome 去模拟的一个模拟器。那用 Chrome 模拟的这个模拟器来讲的话，基本上你在开发初期，跑这个可能会比较快，就是说你可以在版面的安排上，你可以在开发初期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些你开发过程中会用到的，可是如果你真正要测你的功能的话，我会建议你就用你的，要么你就是接你的实体机，要么你就跑模拟器，所以它这个是透过网页的方式去模拟的，透过网页的方式去模拟。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你可以直接去劝举你的平台，你可以直接去劝举你的平台，然后或者是说直接我去改变，直视啊、横视啊，或者是说我想要用不同的 device 去跑，那这个部分在你在设计 UI 的阶段会比较好用一点。那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下。WinJS， 所以你刚刚有看到嘛？我们这个 APP run 起来的时候，那个 button 是不是就是很像网页的 button？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如果透过这种方式去写 APP 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一点都没有 APP 的那种 feel。所以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网页。那我刚刚提过，其实这种东西是可以透过一些解决方案去做的。你当然可以透过，比如像jQuery Mobile 有提供一些。control 啦，或者对 UI 也提供一些 UI 的 control， 比较贴近于可能行动化设备在用的，那你可以透过那种方式去用。那我用的是 WinJS， 是微软提供的，那先把它放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其实画面编排起来就会比较贴近于你用原生语言开发的 APP。有没有？在发展的部分，那底下这边，底下这边是工具列，工具列，然后上面这个，就会比较像是我用原生语言在开发，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解决那个 UI 看起来比较像网页的 UI 的这个问题，那这种前端的这种 UI 的套件现在越来越多，有的需要付费，有的不需要付费，那这些都是你可以去使用的一些资源。那因为跑 Android 的浏览器很慢，所以之前我先抠了一张图，这也是用刚刚那一个专案跑起来的，然后用 Android 的浏览器跑起来，是长成这个样子，所以底下还是有工具列，然后这个开关就会比较小。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刚刚那虚拟机的网络不通，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不会都不通吧？那以 WinJS 来讲的话，你可以直接到它的官网上，你会发现它这边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很多的范例跟它的 UI 的控制项，比如说像这个，然后它会告诉你， 你的 HTML 该怎么写，哦，那长出来的样式。所以在这一个问 JS 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要找相关的 UI， 你可以直接到这个它官方网站来看。哦，那目前它稳定版的是 3.x 版，那最新版是 4.0。哦，那 4.0 还在 preview 阶段，还在正式试出。哦，不过已经可以使用，已经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Cordova 的 plugin 的部分，你可以直接到哦 Cordova 官网这边有一个 plugin。然后你会发现它有1000多个 plugin。好，那我刚刚提过，这些 plugin 不见得全部都跨平台，所以你要怎么知道这个 plugin 有没有跨平台呢？举例来讲，比如说我选这个 Dialogue， 那我可以点进来。好，那点进来的时候，还没跑完。点进来的时候，它这里会告诉你它这个 plugin support 哪些平台。好 ，support 哪些平台？哦，所以比如说这边有 support iOS、support Android、support Windows Phone， 哦，那这个就是可以跨平台的。如果你想要开发三个平台 APP， 那这个 plugin 就是你可以使用的。每一个 plugin 底下都附有程式码，范例的程式码，哦，那其实都非常的短，哦，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快速的去构建，哦，用这些前端技术去构建你的 APP。那有关于这个开发工具的一些新的那个 feature 啦，啊，或者是 Cordova 部分，这边有一些参考资源，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好，那今天我下半场的场次就大概到这里，那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一个课后问卷。那可能就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填写一下。那我们每周三在星巴克，就是捷运巨蛋站附近那边都会有参加这些聚会。那一个聚会是很 free 的啦，就说你想要来聊聊天啊，或者说你在开发上有什么问题，想要直接带来问的都可以。那当然我们也不是全部都会，能够回答你的，我们当然尽量可以解决你，就能回答你。那这个常态性聚会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天灾啊之类的我们都会举办，那当然如果下大雨我们就会停，我们没那么热血，好吧，okay。 好，那这个是在礼拜三，我们有一个活动，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这样。好，那今天我们大概就这样。